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将在同一年举行关键选举，全球约一半人口将投下选票。这些选举的结果影响着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形势，也将构成当代记忆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民主实践之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将对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人工智能遇上超级大选年，民主将被赋能还是削弱？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博士，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在大选当中的这个虚假信息啊，这其实是个老问题，那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后，这个老问题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然是有这个虚假信息，其实以前最简单的，比方说到了这个最后时刻这个大选的时候，到这个台上突然出现一个说有人来认私生子或者来干嘛的，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样子，只需要在网上做出这种办法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之前，我们看到了有这个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啊，这个散发的关于所谓蔡英文蔡总统的那个一些密使了什么之类的那些数据，他们只需要在网上点一点这个鼠标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但是制作这些内容，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对于制作这些虚假信息当然是有了巨大的帮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媒体们也能注意到，就是说那在检查在验证的时候，这什么是虚假信息，什么时候 AI 也能，就是人工智能也能提供巨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核心啊，就是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其实就是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那样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有些人是不甘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被这个被就是被剥夺被减少，所以那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当然要想尽办法使用各种工具，那么人工智能就为他们这种做这种事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方便。那么双方都会，这个不管是攻方还是守方，都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来这个来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动作。那至于说谁做得更好，其实还是人的问题，我不能把它归咎于说这个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是，刚才陈律师也说到，其实用人工智能来生成虚假信息从而影响选举，这个背后的行为者很多元，有可能是政治对手，有可能是一些利益团体啊，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些热心群众。那为什么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其中最危险的行为者是专制政府？那由他们组织和操控的这种影响力行动有哪些特点？是否对民主社会的伤害更大？我想来请教吴教授。
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选举当中，其实有许多的这一些网络的一个攻防，但是在这一次中华民国台湾的选举里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这个影像来作为影响这一次选举的主轴。也就是说过去里面从文字的攻防到现在的这种生成式的 AI， 那有许多的这一些图像画面，然后企图以短时间的一个情况，然后大量的这个散发到许多的群组里面。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演算法对于突然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相同讯息，那基于演算法的一个功能，它就有可能加速它的一个传播，也就是说让假讯息的一个部分更加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从过去以来，这个特别是专制政府，他们在这个平常时间就透过各种不同锐实力的入侵，尤其是各种不同的网络攻击。那过去里面可能是在大选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我们近期看到的是中共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之外，平常就在练兵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部分，除了重大事件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很多在这个尤其是大家要放假前齁，这些特定的水军就会完全的出没。那我们知道这些生成式的 AI 有的是这个如假似真，有的是三分真七分假， 透过让你无法完全辨识的方式，让你能够来就这样的一个分工仔细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府想要达到一个结果，就是让民主国家的民众能够不团结，也就是分化的一个情况非常的严重。那这个部分如果达到之后，那要对于控制当地的舆论，要设定议题的一个部分，会更加的如随心所欲。
嗯，是。刚才吴教授提到，就是这些影响力行动会加剧民主社会的分裂。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说，除了分裂之外，它也会让一些极端的声音淹没温和的声音，而且会削弱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那这些都会导致民粹主义者和强人领袖通过选举在全球崛起。我不知道陈律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我们确实需要担心这样一种巨大的那个风险。其实这些信息的传播，不管是虚假信息也好，还是说这种四假，就三分哪怕是七分真三分假的，这些信息能传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到底是人们愿意相信人们想相信的那些东西，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尤其像刚才这个吴教授提到这个算法，其实算法它就要揣摩你想看到什么。你就像这有些信息，如果你本身就不当这个不想看的话，那个算法其实是很好的，可以揣摩的，可以分析出来你的阅读习惯的，他就不会把那个东西给硬生生的给投送给你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会激起你的反感。所以人们其实是不是愿意看到说让自己反感的那些东西，让自己不相信的那些东西。这就是说民粹主义这种浪潮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原因，就是说人们有一个要就不断的加深自己的自我印象，他不愿意去挑战自己，说哎，这个走到舒适区以外，接受一些这种事物的更多方面的更多元的信息，是人们自身的一个坏的习惯。那么 AI 也好，就是说这个尤其是专制政府的利用这种智能工具，人工智能工具来挑战这种民主选举，都会增加这种风险。这就是正在对抗嘛，这个我觉得是讲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它并不是说直到大选的时候那么一个时刻特定时刻才有的，它是一个日常的。这就是中共自己所提的一个超限战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种网络战、心理战，它是日常就进行中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到了选举那一刻或者说进攻那一刻的时候才开始发起，平时就有。我们这个在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在最近的报道也好，还是说美国政府起诉也好，中共政府的其实是整个全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呀。那么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起诉了中国几十个网警、网安、网信办人员的时候，就特别提那个不仅仅是公安部啊在做这个事情，公安部要各个这个地方出警察在做，统战部也在做这个事情。那个起诉中特别提到了，连北京公安都在抱怨，他们最近和这个统战部合作太多了，那些不管是在 COVID 的议题上，不管是在台湾的议题上，要顺应这个统战部的要求，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最近这个纽约时报刚刚发出一篇这种这个揭秘中国国安部的一个报道，那中国的国安部也在这个现在就在这个在招聘那些公司，要和他们签合约，让他们利用这些人工智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在国外，在应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情报分析也好，或者说这个舆论渗透也好做工作。那么我自己是更早就听到这个美国在台的前在台办事处长，他就说他在中国驻任，在北京驻任的时候，那新华社的高官在20多年前就常炫耀说，你看我们新华社刚有了这种我们自己这种网络，我们就有专门的网军在针对台湾做这种做这个渗透工作，做网军工作。其实这种专制政权利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利用这种网络技术也来对这种对手作战，是一个日常性的。我觉得是需要提醒我们，需要让这些民主国家这些制度这些人们意识到，就是说你们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遭受到，不是有可能，就是说就会你自己在没注意的过程中就会遭受到对方的这种心理战的攻击。我觉得提升人们那种辨识能力，提升人们那种防卫意识，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啊，那台湾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更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想来请教吴教授啊。刚才陈律师说到中国是在以全单位的做这件事情，那以台湾的经验来看，您觉得民主社会有没有可能抵御得了这种国家行为呢？
是，我想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在过去以来一直遭受着中国的这种认知作战的攻击，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大选的一个时段，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在防御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攻击，说实在的，民主社会如果要抵御这样的一个攻击，将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程。为什么？因为集权专制的国家一方面在纵火， 却又大喊着民主国家在放火的一个情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过去以来一直累积着这样的一个被认知作战攻击的一个经验，所以现在台湾其实发展出一套有秩序的反制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方法，也就是除了政府的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之外，另外有一些公民团体网站针对一些不实的虚假消息，除了及时的回应之外，也透过各种 AI 的工具在网络上面搜寻这一些不实消息的一个传播，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辟谣总比造谣还要来得困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些大量出现的这一些事实的错假讯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民众要判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中华民国过去以来对于中共的统战不设防，也就是到底这种敌我意识的一个样态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民主国家在这一次观察中华民国台湾选举的时候其实必须要观察到的一个样态。也就是说中共在各种议题上面他采取的一种分众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在议题上面，其实我们看到的他有了非常深刻的分工的一个部分，包括了也有人假装自己是公正正义的人士，两方各打50大板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更加严重的是，过去里面可能只有这个文字上面的这种假消息，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一次大选里面特别看到有许多的生成式的 AI 这一块的地方，其实是可以提供给国际社会一个经验的。也就是说在台湾有所谓的闽南话，那现在中国大陆透过闽南话然后所生成的这些画面谣言等等在各个地方所铺陈，而中共现在在全世界各国里面，就是比如说像在美国，他也要找寻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的一个深层矛盾之处，然后分别来加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对于统战的行为如果不设防的话，民主国家要加以抵御是非常的困难。那现在其实台湾的一个做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当然各界也都在修正做法当中，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威权的进化，也就是独裁者的进化是更加的强烈的，所以如何跟选民对话，这个也是现在各国政府的一个很积极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科技公司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看到研发出 ChatGPT 的公司 OpenAI 刚刚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 AI 被用于干预大选，其中就包括其工具不得被用于政治竞选和游说，不得用于创建冒充候选人或地方政府的聊天机器人，不得用于给投票设置障碍等等。此外 OpenAI 还发布了一些功能来帮助选民评估一些信息或者图像是否是由 AI 生成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些科技公司对于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陈律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那在目前这个时候 OpenAI 作为毕竟说它这个领跑者啊，它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说它自愿的做出一些限制，就像 Google 说不作恶一样，还是有这种可能的，这个时候还很早。那么等到在稍后这么一两年之内，这种技术的，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新技术的这种扩散是非常快的。那其他公司也跟进说 OpenAI 还有这么大的这个独占市场能力来限制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所以说到底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是人们愿意选择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做防这个做预防做准备。那么在这个像刚才吴教授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些统战也好啦， 这种情报也好了，还是资金也好了，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也好，还是人民也好，还是社会其他单位，不仅仅是公司了，在平时就应该多做工作，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想起来说，哦，我们还有个敌人，那是不可以的，在平时就要有这种思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自由，面临这种民主，确实是比较容易就受到这种一个颠覆，受到侵覆，受到这个颠覆性的这种威胁的。我们还是要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像中共还有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这些不自由的这些威权国家，他们掌握着巨大的这样一个经济资源，他们也有这种信息技术的优势，他们随时用来作恶，我们并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的。
是，刚才陈律师说到人还是倾向于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是出于人性的，再加上本身选民就是在信息链的最末端，再加上又有很多的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出来去把人放在某种信息茧房里面，所以吴教授您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选民来说，他们如何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这种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呢？能做什么呢？
是，首先第一个哈，我补充一下，像这一次在中华民国的大选之后，我们原本认为说大选之后大选已经底定，那照理来讲是不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选之后却有相关的这些图像影音来指控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开票过程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做手脚的一个部分。所幸中华民国的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很快的就透过他们的一个检视的一个技术，发现相关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是有着被剪辑变造的一个情况，所以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回应，打击这些谣言跟讯息，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政府主动做的一个部分。那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选民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素养，我们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当时有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说到就是台湾政府跟美国政府联手要来制作所谓的生物战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乌俄战事正在持续当中，以巴的冲突也在持续当中，这样的一个危言耸听的消息马上就这个引起外界的一个关注。可是仔细的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说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政府联合来发展这种生物战剂，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这样的一个预算如何能够通过中华民国国会，也就立法院的一个通过，所以消息不能说自攻自破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首先对于这一些公民素养的一个资讯辨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针对于时间地点景物内容等等，其实如果有一定的一个公民素养，当他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应该会去辨识一个民主国家做票是如何的困难，做票是如何的能够大规模，这产生怀疑之后，对于相关的讯息就不会再去做进行转传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素养的一个识别的一个部分。不过我认为作为一个就是世界的公民，我想如何培养这种敌我意识，对于集权政府想要威胁或者是宣传自己的集权的一个效率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心存戒心的一个部分。中共的作为或者是集权政府的作为，就是希望能够分化民主国家，希望分化民主国家里面的这种团结意识，这个是集权国家最害怕的一个情况。所以作为一个普通选民，首先接到讯息的时候，我们都教导选民先停下来，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个时候就要像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在宣传这个如何反诈骗，只要诈骗的形态非常的多，只要歹徒告诉你说要去操作提款机的话，这一定是一个诈骗，心理的防卫机制必须要能够启动起来，否则政府辟谣的速度 远比不上集权政府造谣的速度。
嗯，是，我想来请教陈律师啊。刚刚我们以台湾为例，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台湾搞认知战，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让台促使台湾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反制的机制，也让台湾的人民的这个意识、媒体的意识都有了大幅的提升。那从心理上，其实让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反而在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北京很多时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如果说北京也在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的话，刚才我们上半场谈到了，这只会促成其他的国家，更多的国家选出一些对华强硬立场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些候选人。其实对北京来讲，是不是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律师你怎么看？
是，当这个民主国家的人们如果意识到，就是他们明确的面临着让北京的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威胁的时候，那人们自然会起来有反应的。那就像台湾其实非常简单嘛，它有2000枚导弹被对方这个日常指着，那人们怎么可能安心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络作战的问题了。但中共他可能会自己觉得，哎，我们得意洋洋，如果没有我们的网络作战，可能这个台湾就是更加早就在一个事实上或者说是在名义上更加独立的一条路上了，所以他们也可能自己会觉得有所得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对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人们生活在这个，而且我们对政府要有一个高的要求。民主国家政府有一个，他们是限权的，他们是不能告诉民众说你们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或者说把那些不信什么抓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做不到。但是我们对民主国家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你在面临这样一个集权国家的对手做网络战、做认知作战的时候，你要有更好的来应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和公民社会的，就是说和这些公司也好了，民间社会要多多的做一些合作，或者说民主国家政府之间彼此更多的让一个情报的分析、情报的共享。其实这个中共的这种网络作战也并不是那么无所不能的。其实他们的一些国安部的一些机构、公安部的一些机构，就像美国 FBI 调查司法部所起诉的那个北京公安一样，就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发现他们在做什么，发现对手在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东西要有及时的披露。你这个民主国家是面临着一个生与死的威胁，要提高到这种威胁的对这种威胁的警惕性。那么你们在发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个苗头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有些公司啊，或者说微软或者一些大的公司的时候，他们察觉到说有来自国家级的对手的攻击的时候，或者说像中国或者像美国的这种说他们的国安局也好，或者是 FBI 要他们感知到说，哦，我们发现了中国对手的一些制作这种假情报的一个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要能够及时的把它分享出来，让民众给意识到，就是说，哦，这些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来自于对手的那一个心理作战的那一个，那么人们就会更高的下一次就会人们会做这样一个反应。但如果平时的时候这些政府老是不讲，就说我们拿到这个情报但是我们不做任何反应，我们就睡在这上面的时候，无所作为的时候，那怎么能让这种机密级的这种情报怎么能让民主国家人们意识到说，哦，你其实在这个对手作战范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民主国家的人们这个有权利要求政府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政府告诉人民说你们应该信什么。
嗯，是，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社会，主要是这个意识有的时候会有点滞后，但是一旦睡醒了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行动也会非常的快。那在这个其中，其实人工智能是不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其实就诞生于民主社会，也在这里拥有了最快速的发展。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整体来看，人工智能的准确性在提升，人们对于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意识在提高，国家的治理也在跟上。所以长期来讲，人工智能和民主制度是否还是能够形成最强的这种相互赋能的？那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抵御威权的工具，是不是要比说它作为一个威权的工具要有效多了？
我觉得最终我们就是您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 AI 其实中共这个概念是很早就注意到人工智能的概念，但是最终他们按照他们那种举国体制的投入，他们也并没有能够领先于这种自由世界。所以我想在自由世界，人们归根到底，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身价值的，对于自身尊严的那种维护，还是能够战胜。就是当我们愿意花这么大的资源来保护、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应对住这种集权政体他们的这种挑战的。其实集权政体并不是说无懈可击的，在里面 哪怕是在中共集权那种政体之下，仍然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冒险，是在追求自由的。所以我想双方的人们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战胜集权 AI 是一个我们非常有力的工具，只不过是需要我们尽早的意识到这个。那么这个我们在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不管是人们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在这方面应该花入更大的资源，我们不要无所作为就好了。
嗯，是吴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共来讲，他第一步当然是想要分化民主国家。那透过 AI 的工具，其实如果西方社会没有早点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他的 AI 可能发展的会更加的迅速。那目前透过这些 AI 晶片的这个断供，导致中国现在目前发展 AI 仍然有点困难的情况之下，那各国对于其技术的一个发展相关的这些法令规制，应该要有一个更集体的一个认识，然后对于相关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应该能够促成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而不是集权政治能够蔓延到全世界，让习近平的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可能。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吴建中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
嘉宾
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